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一次加入我们喜乐灵城的灵修大军当中，让我们每天透过一段宝贵的时光去亲近神，明白他的心意，并且能够活在他永恒的光中，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够更深的来爱他，更好的将他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求他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因为您的灵能够使愚顽人通达，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因着敬畏你，就开始有智慧的开端，能够更深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也能够摆脱目前我们眼见的光景，以永恒的眼光，以你自己的超越的智慧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我姐姐的好友她最近的一个真实的见证。透过她和她的孩子的互动，以及孩子在学校当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到究竟神是透过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来炼尽我们向他所显明的信心，以及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所要彰显出来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好，特别的欢迎您留守收听。布布的妈妈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她找到好友诉苦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这个孩子了。我呢，教了他一切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和道理，我是非常的不希望他自私的，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如此的无私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布布妈妈听说小布布哥哥呢和几个孩子们约好了一起合租房子，为了暑假打工可以方便。没想到的是，其他几个孩子居然纷纷抢占了有空调的房间，居然留了一个没有窗户没有空调的四壁黑屋给布布哥哥。哇哦，当听到好友这么心疼儿子并且发出的这种无奈的声音的时候，珍儿的姐姐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开解他。这的确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儿。我们都付同样的房租，而且是同一个群体，应该大家商量着相应公平的一个方式来面对房屋的选择，不是吗？不能够因为这个孩子有教养有信仰并且他的良善，就要如此轻易的被践踏，被不公平的对待，不是吗？好多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常常会毫无选择的就落入到这种被选择被欺凌的光景当中。当时呢，布布妈妈就给了他儿子许多的想法和建议，目标是为了寻求公平。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过分的， 这是应该的。但最后呢，布布的妈妈仍然选择尊重孩子无私的选择，也就是说，她决定要退让，她决定不向她的朋友们去申诉。而当时布布妈妈也将这件事情祷告交托了给上帝，因为她深信神是公平和公义的，她更相信说，上帝如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不会临到一个这么可爱、这么爱神、这么爱人的孩子。而且当布布说他愿意吃亏、情愿受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妈妈心里面虽然心疼，但是却非常的以他为荣。就这样吧，照着我们信仰的原则，做出一个看似非常吃亏并且是窝囊的决定。虽然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并不表示说做完之后我们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挂虑，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不会付上任何的代价。布布哥哥呢是一个独子，但是他没有独子的骄傲霸气，或者是那些恃宠若骄的脾气，反而是一个非常体贴父母、善良谦让的孩子，这让他身边的许多的人都特别的喜爱他。而这一次和朋友们商量合租房子，的确是他第一次离家，在外地和几个初见面的学生们一起商量暑期打工，当时也是为了要熬练自己，的确是为了将来的独立生活、适应工作来做一些预备。没有想到出门的第一关就是要学习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当中如何因为信靠神而做出对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要学习适应夏季炎热的高温、黑暗的小屋当中来生活。对于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四季如春、阳光明媚的好气候的环境当中的他，实在是无法想象去一个高温40度以上的环境生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和经历。今天的诗篇第66篇里面提到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究竟布布哥哥他住进了那个房子经历一些什么事呢？他在他年轻的一生还未开始的时候，就总选择按照神的喜悦和神悦纳他的方式去做他人生当中大小事的决定，甚至让做母亲的布布妈妈也不得不看到这个孩子敬畏神的心所带出来的果效。我们身周围的人也透过布布的生命学习到一个最奇妙的功课，就是神允许各种各样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好叫我们信靠他的心、爱人的心，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炼净，最终能够使人透过我们这样发光的生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当然神也不会亏待他的儿女哦，所以你要知道究竟后面发生了什么，请锁定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你允许生命当中许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困难、在患难当中仍然选择信靠，因为你使我们被熬炼，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好叫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光，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愿全地都向你欢呼，来歌颂你荣耀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去读诗篇第6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会允许一些各种各样的试炼和试探临到我们呢？ 第二，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在患难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愿神透过步步哥哥真实的见证，以及我们对诗篇66篇的回应，能够更深的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因为生命当中的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就忘记说他是掌权的，就忘记说这是最好最好熬炼我们信靠他的心的时候。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正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步步哥哥的真实的见证，请您一定如约守候。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的为您请到了亲爱的秦姐妹来分享她教养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过程当中经历神何等样的恩典。秦姐妹您好。
您好，
我们继续来听秦姐妹的分享。
我跟我儿子关系是非常之好，我是打过他的，但是我打他只是他暴力唯一一点，他暴力我打他，如果他不是暴力我别的都不打他的。所有对自己的事儿一定要松，因为你先把上帝的事儿跟别人的事儿解决好，你再来解决自己的事儿。就是我在7岁以前就解决他不打人不骂人，就这两条，别的都不需要。然后等他把这两条解决完了，然后你再慢慢慢慢谈习惯的问题。现在的家长从早晨睁眼开始说孩子一天20个问题，你不准时起床，磨磨蹭蹭，被子也不叠，刷个牙嘛半分钟，你看我这一下子就5句出来了。然后呢，晚上睡觉嘛不准时，玩手机，玩计算机，你长大了能干嘛？我父母能跟你一辈子？所有这些话在我眼里真的是恶言恶语，一句都不能出来。就是我的孩子问题还在吗？在。我一年解决一个问题，就一件一件来，该松的时候一定要松。像我孩子小学的时候只要全及格就好，他智商是极高的，所以这对我对一般的人，我要不信主那我的诱惑大得不得了，你明明有能力做你为什么不做，那我就宁可他得 D。 到了初中他还得 C 呢，我都 it's ok。 然后呢忘记作业那更是家常便饭的事儿，但是我绝对不跟他这些事儿斗，因为为什么这件事儿是每天的事儿，
是而且他并不重要，并不是最最重要核心的东西。
这些事儿每一件都可能成为你家庭闹的导火线。
是的，
一旦闹了他情绪崩溃了，你所有的都回到原点了。就说你对你教养孩子，我觉得第一要不能打人不能骂人，是从别人角度，如果说从自己角度最重要的那就是情绪。他在情绪都不能控制，你想想你让他不能玩手机，把他手机夺掉了，他拿起手机啪就扔在墙上了，你说你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是的，
赢了还输了。你拉网线他在家里踢墙在做这些，你又是赢了还是输了呢？你都是输了呀。我不是说我什么都做得很好的，我也有软弱，要不然他不会啪一下把墙踢一个洞，对吧？我们家墙上有2个洞，他有个
希望他 将来自己补上。
一次是当我面了，说因为我具体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情况导致他提，那肯定也是我有问题的。第二次是他竟然没当我面，他自己发泄就把墙贴了一个洞，他而且踢完他去把墙的洞贴了一张画，所以其实是不知道。后来他进了大学，他回来告我妈妈，你知道吗？你也老跟别人讲我墙上贴了一个洞，但其实
是两个洞。
我没当你面是一个逗，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情绪很重要。你如果情绪代表关系，你如果跟他的关系 broken 了，那么自闭症的孩子就是油盐不进，油盐不进。而且自闭症越高功能自闭越容易忧郁的，越容易得忧郁，包括 ADHD 的孩子越容易得忧郁。就是说我是觉得真的对年幼孩子的父母，我觉得你一定要把他暴力制止在最年幼的时候，然后之后就是恩典，就是快乐，而且一样一样的事儿解决。就是说不要祈求一下子都能解决，就是我儿子是坐着不动的，那你想哎呦你坐着不动，朋友跟我讲你老让他学习有什么用，问题是不是我让他学习，你知道吗？他不动，然后呢朋友就跟我说你看他不动身体都毁了，那个人们像小豆芽一样那么瘦弱，嗯，你应该多让他动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让他动，很可能
强迫他是不行的，
很可能我们家墙上又多了第二个三个洞啊。所以呢我就让他走了，但是他走到大学了，今年刚过的暑假他就竟然同意陪我去每天锻炼半个小时，到我们学校的那个体育馆去锻炼，他也做到了。他很不爱出去玩的，到了大学毕业他能够陪我去海边，陪我去冲浪，因为他说妈妈想冲我就陪你去吧。我说哎呀我太感谢神了，你学会了妥协。问题是这件事是要靠18年去学会的，
而且这18年里面有多少的，很多时候我们忍不住的时候我们想要那个呢？那您在这个过程中您跟先生你两个的这个互动里面，因为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会有一些意见上的冲突，你要管教的时候他不要管教，然后可能你要坚持的时候他不要坚持，或者有一些东西你觉得不需要去坚持的可能他觉得受不了的，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就是教养一个自闭症的孩童，夫妻双方有些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然后什么事情是绝对必须的呢？
任何反对意见都得关着门说，这是我跟我先生在神面前许诺。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有不同，我们的不同意见永远不能当着孩子面说，要不然你一旦不同，孩子总是挑那个最弱的一方走，就是说哪方对他有利，因为他虽然自闭他基本逻辑还是有的，
当然
哪方让他舒服他往哪方走，最后这小孩就没有底线了。所以呢任何不同意见我们都是关着门说。我先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说他自己是没有耐心的人，他是很容易发火的，但是感谢主他特别知道他这个弱点，所以呢他就跟我说我还是把孩子的事交给你，然后呢他主管后勤，比方说接接送送啦，快乐的时候都由他管，然后伤心的时候都由我管，基本上是我们这样俩。
哎呀这真的是是神的一个非常互补的一个团队哈。我夫妻两个不能同心不能互补的话，这会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造成更大的阻拦和伤害，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大原则，不光光是教养自闭症的孩子，是在亲职的一个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必须学会的成长、妥协、彼此相爱，然后彼此互补的这个过程。那我很想请姐妹能够向我们所有的就是有自闭症的孩童的父母亲来说一些鼓励和劝勉的话，因为其实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知道因为主耶稣快来了，所以我们也会发现比任何以往的一个世代更加的邪恶，也是更加的苦难重重，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经历了家中有自闭儿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且是我们不能够掩面不顾的，我们不能说哦，没关系，他们可能慢慢会好，慢慢会长大。当然如果我们有好的方法，比如说像秦姐妹这样18年的陪伴，孩子会有进步和改变，但是并不表示他生命当中 就已经完全就是好像一个所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比如说像他哥哥一样的，从小到大不需要父母亲有任何的操心和顾虑。但是就是这样的家庭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而且他们很多时候没有资源，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在中国内地，那没有资源，没有教育，然后可能信仰环境又这么的局促，你想要拥有的这个能够带给孩子的东西是捉襟见肘的，是很难很难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不知道秦姐妹能够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鼓励和劝勉。
我要给的劝勉和鼓励就是，自闭娃也是神眼中的同人，他是我们的祝福。如果我没有这个自闭的恩达，我肯定是骄傲自满，我以为我自己什么都行。有了自闭的孩子，我变得就是说把我的性格爱心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就是我看到满地打滚的孩子，我第一念头不是说这父母怎么搞的，我第一念头说主啊，我能帮助他什么。神彻底的改变了我，拿走了我的骄傲，也让我认识到我既没爱心又没耐心，所以说是对我的品格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所以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然后呢，我如果没有这样自闭症的娃，我今天跟你们讲没有意义的。就像前几天我跟另外的朋友分享苦难，我说其实我在小儿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丈夫有一次大病急诊住在19天，然后呢那个姐妹就说哎呀，那最后不是还是好了吗？所以呢我在想，如果一个苦难你最后也好了，人家不会动人的。但是我认识一个小西姐妹，她是自杀，然后神救活了他，他坐在轮椅上，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是说，你看我现在坐在轮椅上，我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在今世我有你想不到的难处，但是我仰望神，在永生里啊。这句话一说，那个姐妹马上一句话都不说了。就像我今天能来给你们做这样的交流，是因为我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我受过你们同样受过的苦。如果我没有这样孩子，我跟你讲，就算我知识再渊博，你也不要听的，就这个人反正自己也没经历过。所以呢，这就说明恩达不光是我的祝福，也是你们的祝福。我还认识一个冯爸，他儿子是重度的那个自闭，所以他受的苦比我还多，那他的服侍就比我还大。所以我就觉得17年前我知道他有自闭，我是根本没想到他的自闭是带来给我的祝福，甚至于今天如果你听了我的讲座有帮助，那是恩达带给你的祝福。虽然他在这个世界有缺失，但是他在永恒里是不会有缺失的。最后一点我要鼓励大家的，我两个孩子外加我侄子其实高中期间来跟我生活，所以我有3个男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恩达现在跟我亲得不得了，他温柔美好，你真的是不知道。就是说就比方说
天使一样，
对，就比方说我现在计算机如果有个问题，我打电话就问儿子，如果我问我老大，我老大说妈妈你有 PhD， 这个网上一查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要来问我？
很理性的告诉妈妈，
对对对，
你解决了，
还要来问我，我正忙着呢。然后呢我给恩达打电话，恩达就说哎呀妈妈你这都不会，就跟小孩子说你不会呀，马上就告你了。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孩子同样是笑我连这都不会，但是恩达说完不会，他立刻就说第一步要这样，第二步要这样，他就耐心的教我，他就跟我很亲，他是说我愿意帮你。那我老大就不一样了，妈妈你自己上网自己查吧，我很忙。就
是
好多事上，
是的，
不是一件两件的事儿上，你会觉得就到头来现在我们家脾气最好的孩子是谁？恩达。
哇，
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还有一点就是我小时候就给他了一个尚方宝剑，他不想听我说话的时候他可以说你走，我就立刻走了。就是说因为小孩子我怕失控，我是给他的。他现在也有时候开玩笑说你走，然后呢有一次开车他还说你走，然后我说走哪去啊。就说他 真的是非常温柔非常美好，他自己在网上做 YouTube video， 然后去给别人教贾瓦课，然后他高中期间一个高中一个孩子他挣了$10,000，他一分没留全部捐给了别人，就我老大这不可能做到的。就是说我们19岁的人生，你看我老大优秀啊，真的是非常优秀，25岁了已经非常优秀，人家眼里看的牛娃，他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我就不好说了，对吧？虽然他是有贡献，但是恩达他才19岁，他有上网教书，他有捐钱，就说他做很多事去祝福别人，虽然他不是那个主动关心人安慰人的人，但是他事务性的事，像我一个朋友什么一个女儿要计算机 debug， 我给我恩达打电话，恩达说妈妈你以后这种事提前几天通知我哦，不要2小时之后的事马上通知我，要我老大马上拒绝你了， Mom it's your friend， 就是你的朋友，你不要老给我添事，就是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他本身也是祝福，对我也是祝福，他对你们也是祝福，如果没有他我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你们聊天的。
感谢赞美主。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个名字哈，上帝赐给恩达的这个名字，他来到这个世上真正的神的永恒当中的恩典就灌输到了秦姐妹的家庭当中，而且最大的恩典就是生命之恩，让秦姐妹跟她先生两个的整个生命品格就得到了真正的造就和翻转，一个人生的重整，完完全全开始过起了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秦姐妹她倾心的分享，我相信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视我们的孩子为神所赐的珍宝，因为神造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最完美的一个计划，而做父母亲的一个使命就是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发掘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托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得到成长，真正的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秦姐妹以她的生命故事来分享一个作为母亲，作为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童的母亲，作为一个上帝的女儿，她如何在她过去的生命经历当中真正的经历神呢又真又活的恩典。再次感谢秦姐妹。那如果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针对我们秦姐妹她所分享的这个见证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反馈，都欢迎您写信到真爱住我家给林真儿，也注明是听了秦姐妹的采访之后的分享。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
深。